主啊，你何等恩待我们，你仍然按时分粮给我们，我们何等盼望今天晚上你仍然与我们同在，你的恩典一点没有减少。我们下面，我们把下面这一点点的时间再一次恭敬仰望，交在你自己的手中，求你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弟兄姐妹们晚安。你们都知道，因为陈弟兄呢，他要到这个，他明天一大早他要出去，所以呢，今天晚上呢，他就把这一段，他不希望这一次这个梯次有个中断，所以呢，就把这一次把责任委托了给我。当然，我恐惧战兢。当每一次我想到陈弟兄要把责任交给我的时候，我总是会想到创世纪里有一句话，就是雅各跟对法老祝福的时候，他总是说，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短，远不及我的列祖。当然感谢赞美神，我们也不轻看自己。所以今天呢，陈弟兄呢，把属灵的圣经中的征战，把但以理第八章讲到公绵羊与公山羊的征战，是今天晚上我要分享的题目。当然我们知道，讲到公绵羊与公山羊的征战，我们都很清楚，但以理八章圣灵已经告诉我们，是讲到波斯与希腊的征战。那这个征战，它的重点是重在预言，跟前面的，过去陈弟兄所分享的亚玛利人，或者是不太一样，贝雅悯不太一样。这里呢，因为事情还没有发生，所以它的重点是在预言。当然，它当然一定有它属灵的意思在里面。所以呢，那我们今天来看但以理书第八章，这里讲到公绵羊与公山羊的征战。我想，如果我们要来讲这里，当然我们都知道，这里讲到的是亚历山大 ，OK， 他这个征服了这个波斯帝国。如果我们从开始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早一点，我们可以按照时间，我们可以把它再往前推一点，那就要到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了。我们看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一节第二节就好了。他说，又说，当马代王大利乌元年，我曾起来扶助米迦勒，使他坚强。现在我将真事指示你，波斯还有三王兴起，第四王必富足远胜诸王，他因富足成为强盛，就必激动大众攻击希腊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但以理又讲了一个预言，他说呢，波斯还有三王兴起，第四王必富足远胜诸王。在这里所说的第四王，我们知道他讲的是第一个王是从古列算起，所以呢，在这里所说的第四个王呢，应该就是亚哈水鲁。如果你记得以斯帖记当中说到亚哈水鲁，波斯王亚哈水鲁，这个第四王应该是指着亚哈水鲁。好，那希腊跟波斯之间的征战，我们要推再往最前推的话，我们这样子好了，我们从推早一点，我们甚至可以推到古列。我们都知道，古列将军他这个打败了巴比伦，所以呢，他等于说他灭了巴比伦，他成为波斯帝国的兴起，从古列将军开始。那我们来看一看， 从古列他做他先征服巴比伦之前，他开始了征战，他征战到西边的时候，到了小亚细亚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要记得小亚细亚那个时候还是希腊人的有许多希腊人的城市城邦 OK， 那个时候还并不完全属于这个波斯帝国 OK。 当古列将军打下了亚细亚的时候，许多希腊的城邦被他攻取了，攻取之后呢，他在希腊的这些城邦里面，他就设立了所谓的总督，叫做 Satrap OK， 他设立了总督来管理这些希腊人的城市。那这些在那个时候，这个小亚细亚这个部分叫做它的名称叫做 Ionia， 他设立了总督在那里管理，当然被这些征服的希腊的人的城邦呢，他们后来就不喜欢这些管理，所以他们就开始有一些，他们还是思念到他们希望能够自己管理自己，再加上呢，过了旁边的爱琴海呢，就到了马其顿，到了希腊那里的，比如说雅典那个时候是很大一个城市，非常非常的强盛，所以呢，雅典就支持这些在亚细亚这里的希腊的城市呢，来反抗所谓的波斯的统治，这是起源。OK， 后来呢？因为希腊雅典这些城市的帮助，他们的确也给这个古列带来许许多多的难处。OK， 他们甚至有一次呢，把那个在艾欧尼亚的这个波斯的一个大臣萨迪 ，OK， 那个时候是波斯的大臣，他甚至把这个城烧了。所以呢，当然古列将军他们是非常的不喜看见这件事情，他们的确心里很愤怒。这样的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所以我们看见波斯跟希腊从古列将军开始，他们之间就有一些冲突。在我们的印象里，觉得亚细亚这一个部分，我们总觉得好像是属于这个波斯帝国，这一开始其实不是。一开始其实这些都是希腊的城邦，希腊的城市。所以今天我们到这个，你今天我们去土耳其，我们去走教会历史之旅，当我们走到，尤其走到这些什么拔摩海岛啦，这些哥斯啦，这些罗德岛啦，离土耳其本土都是非常的接近，但是它是属于希腊。为什么？因为在远古，在那个时代，这些海岛跟甚至亚细亚的这一部分都是属于希腊人住在那里 OK。 所以希腊可以说他们在航海这个上面，他们的确是有他们非常优越的条件。这是希腊跟波斯从很早开始他们之间就有那些冲突在那里 OK。 到了等到古列将军打下了巴比伦，他带领着马代跟波斯的联军，他打下了巴比伦以后，他在巴比伦立了他的舅舅 OK， 就是我们要，如果我们要看到但以理书第五章最后一节，他说当夜加勒底王的伯沙沙被杀，马代人大利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这个时候马代人的大利乌，他是古列将军的舅舅 OK。 所以呢，哦，对不起我想想看，好，没关系，我等一会再解释一下 OK。 好，所以呢，从古列将军开始，希腊跟波斯之间就有许许多多的冲突。我们都知道 到了以斯帖记的时候，亚哈水鲁，亚哈水鲁在我们读以斯帖记，他管理通过120个省，他要大宴群臣。这一个宴席，在我们在以斯帖记的当中，我们只讲到以斯帖的故事，讲到瓦斯提的故事。其实亚哈水鲁他摆这个国宴，他是有一个意思在里面，因为他的心目中，他所想象的是他要争希腊。为什么？因为他的父亲叫做大力乌。 OK， 因为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过听过许许多多的大力乌，这一位大力乌是从古列算起，他是第三个波斯的王。 OK， 然后呢，他因为希腊人把那个萨迪那个京城焚烧了，所以呢，他就要发兵去攻打希腊国。这就在历史上的确，他有两次征希腊，一开始第一次非常的成功，第二次的时候，在所谓的 Marathon Battle of Marathon， 我们知道这个名字，就是马拉松这个地方，他被希腊打败。被打败以后，他只好回到这个波斯，在主前486年，很可惜他过世，他的心愿没有达成。那他的儿子就是亚哈水鲁，亚哈水鲁为了完成他父亲的心愿， okay， 他要发兵来攻打希腊。这个时候在以斯帖记里面我们就看见了这个故事，他开始摆了国宴，来请全国的这些各地的总督们来。其实他有一个目的，他是要借着这一个国宴招聚了他全国的力量，他要准备要发兵来打希腊。在波斯帝国的历史里面，波斯最强盛的时候就是亚哈水鲁的时候。 OK， 这个时候是波斯帝国最强盛，国力最强盛的时候。从亚哈水鲁他去打希腊，结果没有成功，失败以后，波斯帝国的国势才开始慢慢衰落。好，那我们要讲到亚哈水鲁怎么去争希腊。我们都知道，在亚洲跟欧洲之间有两个海峡，我们都知道，在北边的，在君士坦丁堡那个海峡叫做博鲁斯海峡，在南边还有一个海峡叫做 Hellespont。 这个海峡呢非常的短，最窄的地方只有 1.2 公里，这个地方我们去过，它离所谓的特罗亚不是很远。到今天在那里仍然有渡船，我们可以从这边从亚洲可以渡到欧洲去。好，那亚哈水鲁就选择在这一个最短的地方呢，他要建一个桥，因为他有百万的重兵要过海，所以呢他就建了两个桥。当他开始建这个桥的时候，第一次没有成功，因为被风浪所把它摧毁，他就非常生气，他还命令他的士兵用这个鞭子来打这个海水300下，然后呢他还吩咐呢把这个铁链绞掉，投在海里，好像把它监禁起来一样。第二次，再一次，他在建这个桥的时候，这次他成功了。他甚至让他，事实上他建了两个桥，这个英文叫做 Ponton Bridge， 他就是用船把它并排在一起，然后用绳索把它连接在一起，所以呢，他就建了两个跨海的大桥。所以他的亚哈水鲁的重兵就借着这两个桥从亚洲横跨进了欧洲。当然他开始，这个是从主前480年开始，他开始去。那个时候在马其顿在北边，亚该亚在南边。那个时候的北边的马其顿有一些希腊的城邦很害怕，事实上他们已经归顺了亚哈水鲁。 OK， 所以呢，亚哈水鲁打希腊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从他心目感觉上，他应该是摧毁希腊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他带了百万的重兵。他打到有一个地方叫做 Thermopylae， 我如果你们看过电影的话，你们应该可以记得有所谓的300个希腊的勇士，这300个希腊的勇士是从斯巴达来的。 OK， 这300个勇士可以说是精锐当中的精锐。 OK， 他的首领叫 Leonidas。 OK， 他斯巴达300个勇士再加上其他希腊城邦的这些兵丁，加起来大概只有1000人而已。他们就选择了在一个一边是悬崖一边是海，在一个很窄的道路上，他们在那里阻挡亚哈水鲁的大军。我想你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刚开始他们成功的能够抵挡波斯的大军，挡了3天，最后波斯他们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事实上是有一个希腊的一个间谍，他告诉了波斯王说，其实你可以绕另外一条小路，可以包抄到希腊兵的后面。结果的确亚哈水鲁派了10000个兵走这个山上的小路，终于绕到了希腊兵的后面，结果把这希腊1000个兵统统杀死。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波斯是亚哈水鲁是战胜，但是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引起了希腊城邦他们有一个同仇敌忾的这个心，反而激起了他们战斗的意志。接下来亚哈水鲁既然通过了这一个窄路以后，他就打到了雅典，结果他就放了一把火，把雅典的城整个烧了。因为当初你们把波斯的萨迪这个城大城烧了，所以呢，亚哈水鲁他也把这一个雅典这一个大城烧了。烧了以后，希腊可以说他的生存亡就在最后，他还剩下希腊还有海军，这一批海军呢，他们就退到了我们知道今天有哥林多，如果你去过哥林多，你知道哥林多东边有一个海港，西边有一个海港。哥林多是一个很窄的一个地段，它可以衔接了南边，希腊的南边跟北边。结果希腊的海军他就退到了哥林多东边海港里面有一个小岛，叫做Salamis。 OK， 这个时候波斯的海军跟希腊的海军的兵力来比较，大概是3:1。 OK， 他的船舰非希腊的船舰不多，但是呢他有一个领袖非常的聪明，所以呢这个领袖呢他非常的聪明，他知道要怎么样来运用战略战术来打败波斯。因为这个 Salamis 这一个小海湾呢非常的小，非常的狭窄，波斯的许许多多的船舰如果它被进到这个小海湾的话，它在数量上它的优势等于是没有，因为它没有，它不像在大海上它没有一个活动的空间。所以呢希腊就派了一个间谍到了波斯的阵营里面去跟他说呢希腊的船队呢准备他们明天要逃走，他们要从这里要从这个地方他们要冲出去逃到别的地方去，所以呢这是一个反间谍。等到亚哈水鲁他的确他相信他就他觉得说好，如果你要你们这些船队想要从这里突围出去的话，他就先把他的船队呢挡在海口上，不让他们能够逃走。 OK， 其实 很有意思的是，在他在要他的海军要去打希腊的海军的时候，亚哈随卢他的带着他的皇后，那他的皇后呢就跟他建议，他的皇后跟他建议说，他说我们有这么多的兵力，我们事实上我们没有必要冒这个危险在这个海上做跟他的海军做一个征战。他的皇后非常的聪明，他说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军队呢绕到哥林多的南边，把我们的军队从哥林多南边的岸上登陆，然后呢两边包抄，我们根本可以不用打他的海军，希腊就垮台了。当时很可惜，亚哈随鲁他没有接受他的这个皇后的建议。这个皇后呢，当我看见这个皇后的名字的时候，哎，我就想到了以斯帖记，我说这个皇后是不是所谓的就是瓦什提呢？后来我发现她的名字的确很像，但是我去查的结果不是。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在以斯帖记的故事里，我们看见瓦什提做皇后，接下来以斯帖做皇后，但是以斯帖做到皇后是要等到亚哈随鲁打希腊失败以后，回到了波斯以后，那个时候以斯帖才登上了皇后的位置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也不是瓦什提，而是另外一个皇后跟着亚哈随鲁去到波斯来征战。然后亚哈随鲁呢，他就站在一个山顶上，他觉得他的海军要打败这个希腊帝国，希腊的海军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他站在山上，站在一个高点，他很准备，他欣赏他的军队能够把波斯的海军完全的打败。他们的然后波斯的船队，他就为了防止希腊的海军能够逃走，所以呢他们就舰队就开进了所谓的这个萨勒姆斯这个小海湾里面。因为他的船队非常的多，进了这个小海湾以后，事实上这个小海湾里面的海流呢他们并不是很清楚，但是希腊兵很清楚，所以他们的船刚刚开进去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办法把那个舰队的阵势把它摆好。就在这个时候，希腊的海军呢就开始攻击他们。我们要知道希腊的海军他们的船，他们发明了一种船叫做三个桨的船。什么意思？就是有三层的桨，里面都是苦力在划船。他们的船呢比波斯的船可以说他们的重量比较轻，但是呢它划得比较快，而且它在船头呢放上了铁 ，OK， 金属，所以呢，这个他们来攻击的时候，他就用船来冲撞这个波斯的海军，结果因此波斯的海军大败。本来是他们的船舰的数目的对比是大概是3:1，但是这一次海战之后，波斯的海军大概一半被他创成了，就是不能够使用。结果亚哈随鲁他吃掉了海军以后，他没有办法继续征服希腊，他只好撤军，撤回了波斯。然后希腊人呢就把这两个跨海的大桥把它拆了，甚至把上面的绳索当作战利品放回了雅典的神庙。这个是亚哈随鲁的故事。因为我们通常看以斯帖记，我们大概跟只想到以斯帖，只想到莫迪改，我们大概不太会想到跟征战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我们把它连起来，你会觉得很有意思，弟兄姐妹。好，这个是亚哈随鲁，当他失败以后，他退回了这个波斯。接下来 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亚哈随鲁当王，到后来所谓的希腊的亚历山大来争波斯之间隔得很久，因为我们知道亚历山大大概不过是主前330多年他开始来争波斯，然后亚哈随鲁跟这个是在主前480年，所以中间差了100多年。这个时候波斯的帝国当然没有像亚哈随鲁那个时候他的国力那么强盛，他再有能力再去攻打希腊，他没有能力，所以呢他就留在所谓的东边来。好，那我们来看这一个是希腊的，他们能够独立，他们能够不受到波斯的这个毁灭。后来到了，我们知道到了希腊有一个王腓力，就是亚历山大的父亲，他是一个非常英明非常有智慧的领袖，结果呢他可以说他因为他这么有能力，所以呢他慢慢把希腊可以说几乎要统一了。然后他在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大概16岁的时候，他就封他的儿子做了将军。他的儿子呢亚历山大呢可以说在这个骑术上在这个征战上都是非常有智慧也非常有能力，从小就受到非常严格的教训。等到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到了20岁的时候，然后他这个父亲腓力呢他被暗杀了，因为他娶了很多的太太，所以呢有人传说是亚历山大的母亲害怕他的儿子将来不能够继承王位，所以呢有可能他把他的腓力给暗杀了，这是传说。不管怎么样，接下来亚历山大开始把整个的希腊完全的统一了，统一以后他就要开始争波斯，他也是从同样的那一个地方，当初波斯王亚哈随鲁怎么样跨海到了希腊，他也同样从那个 Hellespont 那一个狭窄的地方他过到了亚洲来。好，过到了亚洲来以后，他先那个时候的波斯的王不是亚哈随鲁，那个时候的王是叫大力乌。OK， 大力乌呢，他觉得亚历山大不过是20几岁，这一个马其顿来的这一个王，他不把他看在眼里。OK， 他就命亚细亚的这些总督、太兵，你们去跟他打就可以了。结果没有想到，在 River， 在第一战的时候，居然波斯的兵力跟亚历山大的兵力可以说大概是差不了很多 ，OK， 但是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这个亚历山大其实他已经在希腊，他已经南征北讨，他已经是非常有经验的将军，虽然他年纪很轻 ，OK， 但是他非常的有经验，他非常有能力。波斯这些总督的兵一点都不是他的对手 ，OK， 第一次就被他打败了。打败以后呢，他那个战场是在今天的特洛亚附近。他打败了波斯的这些本地的兵以后呢，他开始南下，他要经过推罗。OK， 那我们要记得，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预言里面，圣经里面讲到推罗的地方有非常的多。OK， 我们可以来念几节圣经，在约书亚记19章29节，我念给大家听就可以了。那个时候推罗已经是一个坚固城，约书亚记第19章，那个时候的坚固城推罗已经有了。 OK， 好，我们来看几节比较重要的圣经。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23章，以赛亚书23章第2节， 这里说到推罗，论推罗的末世，他斯的船只都要哀嚎，因为推罗变为荒场，甚至没有房屋，没有可进之路。这消息是从基提地得来的，沿海的居民就是素来靠航海西顿的商家的丰盛的，你们当寂寞无言。在大水之上，西河的粮食，尼罗河的庄稼，是推罗的镜像，他做列国的大码头。所以我们要知道，推罗跟波斯是不一样。波斯虽然统治了这么大的地方，但是呢，波斯帝国基本上他对这些被他所统治的这些不同各个的民族他都很尊重，他让你们有自己宗教的自由，他让你们有保存你们自己的文化。当然我们知道推罗他不是真正的波斯人，他是所谓的腓尼基人。 OK， 好，所以呢，波斯在海上他们是非常的兴旺，他们被称作西顿的商家。好，为什么？我们都知道有两个大城市，一个是推罗，一个是西顿。事实上西顿是比推罗更早，西顿可以说在创世纪里，我们知道挪亚有三个儿子，闪、韩跟雅弗，其中闪的有一个儿子叫做迦南，然后迦南的长子就是西顿。所以呢，西顿的这个大城呢，事实上在推罗之先，所以呢，推罗可以被称作西顿的儿女。将来我们可以看见圣经节里面的确有这一个地方，就是以赛亚书，我们刚刚看的23章第12节，他说受欺压西顿的居民啊，你必不得再欢乐。在这里说西顿的居民，如果你们圣经里面有小字，居民原文做处女，就叫做西顿的处女。西顿的处女是指着推罗的意思。 OK， 所以推罗被称作西顿的处女，也被称作西顿的商家。只是推罗到后来他的商业更繁盛，所以他取代了西顿的地位。 OK， 好，在这里说以赛亚书在这里的预言，我们可以看见好，我们再来看23章。好，在这里以赛亚已经他在这里预言推罗将变为荒场。当然我们要知道以赛亚他是在主前大概700多年的时候， OK， 到了亚历山大的时候已经是主前300多年，中间已经隔了将近有400年的时间。好，我们再来看几个讲到推罗的预言，那就在撒加利亚书第9章。撒加利亚书第9章，撒加利亚书第9章，我们从第1节开始。耶和华的末世应验在哈德拉地大马色，世人和以色列各支派的眼目都仰望耶和华，并靠近了哈马并推罗西顿，因为这二城的人大有智慧。推罗为自己修筑宝藏，积蓄银子如尘沙，堆起金金如街上的泥土，主必赶出他，打败他海上的权力，他必被火烧灭。很重要的一节是我们要来看以西结书第26章。以西结也讲到推罗，以西结书26章， 第十一年，第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因推罗向耶路撒冷说：啊哈，那座众民之门的已经破坏，向我开放，它既变为荒场，我必丰盛。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啊，我必与你为敌，使许多国民上来攻击你，如同海使波浪涌上来一样。他们必破坏推罗的墙垣，拆毁他的城楼，我也要刮尽尘土，使他成为尽光的磐石。他必在海中做晒网的地方。这里说到刮尽尘土，使它成为尽光的磐石，在海中作为晒网的地方。同样的一句话，在十四节，圣灵又再说一遍，城里成为尽光的磐石，做晒网的地方。好，我们知道推罗在那个时候，古推罗是在岸上， OK， 推罗是一个非常繁殖富有而且是一个坚固城，非常不容易被敌人攻取。但是尼布甲尼撒打推罗花了13年的时间，他终于把推罗打下来了。 OK， 那一节圣经非常有意思，我们还是回到以西结书第29章18节。人子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使他的军兵大大效劳攻打推罗，以致头都光秃，肩都磨破。然而他和他的军兵攻打推罗，并没有从那里得什么酬劳。因为呢，尼布甲尼撒的确巴比伦王派了军去攻打推罗，他打了13年，围困了13年。那个时候推罗的城是在陆地上，攻打了13年，他终于把推罗打下来了。所以这里说怎么样呢？他说以致头都光秃，肩都磨破。因为他的兵在那里围困了13年，从中年开始到了老年，到了头发的光秃，肩都磨破。所以呢，推罗这是在历史上尼布甲尼撒的确攻下了推罗。好，这个时候亚历山大要来攻打推罗，这个时候推罗已经退到海中的一个小岛上面，它离海岸呢大概不到1公里，大概0.8-0.9公里，但是它在海中，它是一个海岛。哎，这个时候亚历山大要来打推罗，亚历山大在路上没有问题，但是要攻打推罗在海岛上，推罗非常不容易。因为推罗呢海军很强盛，另外一方面他把整个的海岛都筑了很高很高的围墙，他们说他的墙大概有150尺，所以呢亚历山大没有办法，他光靠海军他没有办法把推罗打下来。而且推罗这个城市呢里面大概有4万人，所以它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很小的城市，他的武力也很强，因为他是腓尼基人。 OK， 所以亚历山大他就差遣使者去跟推罗，他说我愿意在推罗里面有一个神庙 Hercules， 他说我愿意在里面献祭，然后我跟你们和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推罗呢不肯，甚至把亚历山大的使者呢从城墙上丢到海里，所以使亚历山大非常的生气，因为推罗觉得你不可能把我打下来。结果亚历山大想了一个办法，他就呢开始从路上开始，他要建一条通道，填海，能够一直通到推罗这个海岛的城门口。OK， 那推罗的预言，事实上包括了古推罗城市在路上，跟海岛上的推罗，这两个推罗预言都有说到。那什么地方我们可以看见推罗是真正是一个海岛呢？弟兄姐妹，我读几节圣经可以让你们看见。就在以西结书第27章，以西结书第27章第25节，他说他司的船只接连城邦为你运货，你便在海中丰富极其荣华， 在这里说海中丰富，是指说你在 heart of the seas， 你在海的正中，你在海的中央。OK， 所以说明了推罗那个时候是一个海岛，